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盼望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台湾，每一对夫妻在婚姻家庭当中都有各自的相处之道，究竟如胶似漆的婚姻有没有所谓的幸福公式呢？今天的云彩飞扬邀请到来台湾已经快要30年的宣教士叶提多牧师，他结婚37年，跟太太养育七个小孩，现在这七个小孩呢都已经长大了，有几个也生下孙子孙女了，所以叶提多牧师已经从爸爸晋升为阿公了。跟太太这个婚姻长跑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儿女的教养啊，还有在台湾的宣教啊，其实都面对了一连串的挑战。可以保持良好的夫妻关系，让彼此长保笑容，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他们所谓的幸福公式？今天很希望透过叶提多牧师的婚姻故事，我们也可以从当中来听见幸福婚姻的秘诀，让我们的婚姻屹立不摇，没有走到坟墓的那一天。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叶提多牧师。牧师好。
好，感谢主能够来参加这广播的一些荣幸。
这次要来分享您的婚姻故事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宣教士的生活啊，除了工作服侍，我觉得婚姻也是我非常很想要聆听的哦。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包括说牧师您除了做圣经辅导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部分的服侍就是做婚姻辅导嘛，对不对？
嗯，是的。
能不能先请牧师用几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婚姻啊？就你的婚姻家庭，你会怎么形容？
该说是非常温柔的一个关系。我们两位的个性比较不太喜欢吵架或是用大声音来面对任何的事情。37年的生活蛮顺利的，还有很少有真的吵架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先爱主，发现是可以学到我们个人的一些有罪的地方，愿意听朋友提醒我们的软弱悔改。也是蛮顺利的一个婚姻。
除了叶牧师您学中文之外，太太也会讲中文吗？
她会讲，去市场买东西，有一些教育方面的，她做家教，这类似，圣经中文还是不够。
那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会用中文吵架吗？
不会，
用中文就吵不起来，是不是？
嗯，
这主要沟通的话还是用你们自己的母语啦。
对。
我其实蛮想问问牧师的哦，就是有一个新闻，就是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跟他的太太梅琳达在结婚27年之后就突然宣布离婚，震惊全球。那比尔盖茨65岁，很多人就因为比尔盖茨离婚的消息，然后也开始去关注到那个银发族，就是年长者离婚这个趋势是越来越高。所以不知道牧师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我教圣经辅导还有一些婚姻辅导的内容，所以我做一些研究，发现社会学家类似的研究，他们说最危险的离婚时间可能是前面一两年的危险度，若突破它，第二阶段是15到20年的。为什么那么长久会再遇到这个试炼或试探呢？是因为你越来越受不了配偶不改变，还有你开始说我没有盼望，所以15年后越来越不耐心，20年后哦更不耐心，同样的一些提醒都不改变，不听配偶要你做什么，不理他，可能会发现这个年长的离婚，他们觉得我不要浪费我最后几年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着孩子，可能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理由为什么要一直留下来。其实若没有基督彼此怜悯饶恕的心，还有他福音大能改变的盼望，也很容易这样子。
现在教会会有这种银发族离婚的吗？
还会，对，不敢说是非信徒而已会有离婚的这个比例，其实基督徒也一样，可能他们的信心还不够，也会遇到困难，或看配偶有一个负面的态度，还有一个苦读的心，没有学到怎么用 可能圣经辅导或是他们教会里面的牧师不够给他们一些辅导来恢复关系。
像牧师你自己在婚姻，你婚姻37年呢、啊，在这37年的这个婚姻当中，有没有也曾经跟太太是有没有差点会思考到离婚这种事情啊？
我们吵架或是不满意的时候，一点不会用离婚这个威胁的一个这句话，
就是你们两个的共识，就不管吵得多天翻地覆多大，绝对不会提离婚，也不会威胁对方。这是你们的原则跟共识。我觉得提到这个牧师的美满婚姻啊，一定要提到你的神队友。台湾现在有一个词，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让你觉得非常棒，我们就叫神队友，就是很棒的意思。那请问牧师的太太怎么称呼啊？
叶贝拉或 Barbara， 英文名字叫 Barbara。
那您跟贝拉师母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大一，他是大二，我们暑假我的工作来彼此认识。他姐姐的先生是我的暑假的老板，那个时候我们是做帐篷，我们在宾州做这个工，我的远程家在纽约，要开车大概8个小时，所以老板允许我留在他的家休息。所以从他太太的远程家庭我都认识他，所以他们是在农场上长大了，所以意思是带我到哪里有机会来认识他。
所以你们算是在农场里面认识的。
是的。
哇，好奇妙的相遇哦。那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贝拉师母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吗？
第一天的见面吃饭后，我发现他是我的学长一年，还有另外一个大学，可以开车中间大概1个小时，两个是基督教大学。吃饭后我们坐下来开始面谈，大概3个小时一直谈。
你们这么有话聊、
一直彼此的兴趣蛮明显的。
他也是基督徒那时候吗？
是是，对对。还有我的工作，就是暑假的工作也是传福音给这些青少年。
是。
所以我们有机会谈说我们的大学的一些状况，我们的感受，还有我们的渴慕，我们信仰方面的很多。我非常开心。那天晚上他哥哥请我们去看一部电影，在美国也有一些地方是在车子里面你来看那个大荧幕在前面。结束后送我回家，我主动跟他说有没有机会再跟你见面，我非常开心来认识你。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暑假的我就抓机会跟他见面面谈。
牧师你这算是记性很好耶，因为我问过很多那种可能已经就超过30年的夫妻，然后问他们说你们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吗？大部分丈夫都会望向远方已经忘光光了。但是你还记得你们那时候第一次见面然后怦然心动的那个感觉，然后你遇到另外一个跟你一样同样的信仰，然后你们也都渴慕神，彼此交流可以很丰富。那后来你们怎么决定要谈恋爱的？
Well, 那个过程有它的复杂性，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有不同的对象。
真的
真的
是
开始认识，我们没有交往，就是做朋友而已。
只是觉得对方是很好的弟兄姐妹这样子。
对对，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也有我有别的女朋友，她有一个男朋友。所以我上大二她上大三的时候，那个秋季其实她上我们没有任何的沟通。我写了一些信给她，可是她没有写回来了。我觉得可能机会都算了，没有机会。可是我能够弹吉他，还有那个时候我就写我自己的歌曲。我为了那个圣诞的一个礼物，我录影一个我弹吉他的一些诗歌，我寄给他那个 cassette tape。
这个女朋友知道应该会吃醋吧，牧师？
还有跟那个原来的女朋友分手，意思是关系不太好。
是。
还有我回我原生家庭跟我妈妈说，像我找到了。那个我的对象，主愿意的话，所以我寄给他那个我的诗歌，录音的诗歌， 那个时候好像突破他的心冷漠的阶段，他写了好像三页的四页的一个信封
万言书，
开始沟通联络。
师母是有告诉你说为什么那段时间冷落你吗？
对，他卡住在这个原来的男朋友还有我还有要做什么，还有那个男朋友一直拉他，是说他越来越不舒服，他觉得这个对象不合适，所以我就忍耐，我没有强迫他对男朋友要做什么，我就很开心跟他沟通认识他。第二个暑假大概一年后，他姐姐请他来参加这个暑假的活动，意思是十天在外面。可是这些就是女生的年轻的女生，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女生的一些领袖来带领这个团体。我跟我的老板有大概五个不同的一些大学女生，还有这些青少年15个青少年的女生一起到外面。那个时候好像我老板已经提醒说，你们大学生的姐妹们跟叶先生你要分一些距离，
这是非常好的提醒。
最后两天的时候我都开始来跟他沟通，还有一个晚上孩子已经睡眠了，我们在火边开始面谈
谈心的。
那个活动结束之后决定说要交往，
然后那个时候你们都已经各自处理好之前的关系了。
是的。
那什么时候结婚的？大概交往几年？
蛮热心的，我们想马上结婚了，可是
真的
我们他姐姐跟先生都提醒我们说你要先从大学毕业比较好。我们订婚了一个半年后再结婚，所以我从大学毕业一个礼拜六的毕业典礼，礼拜天都结婚了。
怎么会这么迅速啊？
我们觉得快要结婚了，可是我们从纽约下来，我的大学8个小时的路程，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麻烦，所以一个周末里面参加毕业典礼，还有在第二天都有一个婚礼，对我们的原生家庭朋友比较顺利。
你们真的很有效率耶。
那个时候老板的一些提醒要先毕业哦、oh, OK 我毕业了。
所以为什么会那么渴望的赶快进入婚姻啊？
Well 其实交往的过程那个时候没有电邮，所以我们保留很多这些信。我记得一次他写给我的都是big roll of paper， 他用他写信给我，所以要先拉开他25公尺的长度，所以为了读它，你要拉出来，
所以要非常的有耐性，才有办法读完这封信。
所以意思是，我们的开心，我也会写一些诗歌，讲出我的开心，我对他的一些渴慕，我的爱。结婚后，他有点不满意，说为什么你没有再写这些诗歌来赞美我？这类似是可以说，我们的交往蛮开心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交往的经验，可是发现其他交往的对象不是那么合理。好像我们抓住圣经的意思，神所配合，人不要分开。我们发现这个配合的奥秘。
但是在这个配合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真的是需要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智慧，要不然的话我们也活不出那个配合的生命。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分享。
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充满欢笑，充满新鲜的恩典，让我们在享受你赐的每一天，要用诗歌赞美到你面前。感谢主，因你有大能力，荣耀彰显在全地，微风吹来倾诉你的美丽，我们诚心敬拜你。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充满欢笑，充满新鲜的恩典，让我们在享受 彰显在全地。微风吹来倾诉你的美丽，我们真心敬拜你。在全地，微风吹来倾诉你的美丽，我们诚心敬拜你。哦，感谢主因你有大能力，荣耀彰显在全地，微风吹来倾诉你的，我们诚心敬拜你，我们诚心敬拜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主持人音如。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来台湾宣教将近30年的叶提多牧师。那今天的分享呢，是谈叶牧师的婚姻故事。我记得在新闻报道里面，你有提到婚姻当中其实要有正确的态度。那个正确的态度指的是什么？
很多圣经的提醒在这里。一直给我一些重要的提醒跟婚姻的一个意象，就是腓立比书的1:3-6的经文。保罗在那边写是说对腓立比教会的他的盼望，他的乐观的一些角度。他说每一次跟他们祈求会用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是同样信福音，神在他们身上动了善功，他必成全这功。我发现这个蛮有意义的，因为若你用他对你配偶看的一个态度，你会发现哦，我们一起同信福音，每一次想念你，欢欢喜喜的祈求，还有神动了善功，他必成全这功。意思是神的大能会改变我配偶，不是我的责任改变他。若你用啰嗦用负面的态度来看配偶，你会发现这个苦毒的心就来了。负面的态度在一起，两个苦毒的心在一起，失去盼望。所以发现这个是我婚姻的一些最重要，还有做辅导方面是好几次会用的一个经文给辅导的对象，就是说先调整他们彼此的态度。不是你改变配偶，你要交给主，动了善功，他必成全这功。可是你看腓立比的上下文，保罗其实也有些责任，要帮助他们信徒改变，他用他教导的恩赐写信给他们。可是基本上的大能是靠主来动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我学到这个功课以后，我发现我不需要啰嗦我太太我不满意的地方，我就可以祷告当中求神来动了善功。还有我检查自己的心，说若我真的要讲出不满意，我要用乐观的心态，欢欢喜喜的，神能够改变我，能够改变你，彼此之间的让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以弗所的4:29。所以以后我发现我的不满意不可马上讲出的，因为我还没学到怎么让配偶得益处，讲出我的不满意要用乐观的心，也要用我学到一句话可以说你下一次这样子做会比较好，也给一个成长的目标。
其实牧师提到这边也会让我想到我们在上一集啊讲到那个宣教故事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并不是一路都非常的顺利嘛，也是有几番波折，而且其实后来就是说在刚开始到台湾来宣教的时候，贝拉师母有度是跟你不是有相同的看见，那个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等待师母？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冲突是可能在那个1994到6年的过程，意思是要往哪里去，我的事业要做什么。最大的挑战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说我的事业要去哪里做什么，还有他拒绝回来台湾。还有另外大的一个冲突，因为他怀孕了，回美国就生出老五生出来之后，他觉得我们生出孩子就结束了，太累了。我个人不太确定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我不敢强迫。这两个主题是给我们最大的障碍跟冲突，因为不同的角度。我愿意回来，他不愿意。他说我们不要再生孩子。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教会，好的朋友在那边非常温柔的跟成熟的夫妻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大概一个月一次。讲出这两个内容都让我们情绪不稳定，还有很容易说出一些不礼貌的话，可是有别的成熟的夫妻在旁边，我们能够温柔讲出我们的看法思想。他们可能没有很多的一些辅导，我们不请他们来做辅导给我们，可是愿意听我们的分享，为我们祷告。若你有什么深刻的要分享，我们愿意听。所以一对夫妻听我们讲这个孩子的内容，另外一夫妻是听我们讲我们事业的未来，可能每个月一次会跟各对夫妻来面谈，发现这个是让我们的心态安静下来，可以用温柔的心讲出我们的意念跟解释。我愿意说不回台湾是神的旨意，我不会强迫，不生出孩子也是如此，我愿意顺服神也不会强迫。我用那个彼得前书3:7的提醒说，你跟你配偶们住在一起，要用一个认识明白他们需要的心来带领他们。我发现这是神给我那个提醒这两个内容都是要我要认识我太太，她的关心内容是什么，还有我不要骄傲觉得哦，我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都愿意听，还有我们一起发现是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个时候我也对她说，若你真的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结扎这个决定，那个时候说我已经生5个，所以一定不是我自己要开刀有做什么事，我已经身上的已经太多的痛苦，若你
他希望你去结扎
我跟他说我愿意，若你要我的话。可是他很聪明，他对我说，若你自己没有为了你自己的决定说你愿意做，我不要你做。所以我跟他说我个人没有这个决定性，我愿意为了设计，为了爱你，为了配合你的看法，我愿意做。他说若不是从你自己心里愿意做，我不要你做。所以我们都放下了，不谈，用一些避孕的方式，可是没有结扎。还有已经讲过，就是回去台湾的过程一样，就是不强迫他，可是神有改变他，感动他愿意回来，我们都
是
开始申请这个方向。
这个过程当中，当一对夫妻不同调的时候，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种愿意要彼此等待，然后就像稍早之前牧师你提醒到的，就是说你要相信上帝会成全那个工，就是上帝有美好的心意在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眼光去正确的一个看待， 而不是以好像自我中心的去要求说你应该来配合我，你应该要来认同我。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也蛮想问问牧师的，因为牧师您又是圣经辅导又是婚姻辅导的专家，所以你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那在这个婚姻当中有时候会不会不小心的会想要来教一下太太之类的？辅导一下太太。
对，我们以前也去过一个婚姻的一个推手会，讲员用一个比喻说，太太不一定要一个辅导员，他就需要一个人愿意在他旁边听他，还有了解他的辛苦，不一定有一个答案，可是就是要这个同行的支持。所以真的我的事业跟我的婚姻要分开一点，是说
会不会很难啊？其实
我不要辅导他，是说等到他请我给他意见或回应，他会注意孩子的状况，他知道什么时候要一些圣经辅导给孩子来处理一些事，他一直会靠了我的技巧来帮助孩子来处理。也应该说因为我们两个人是渴慕神的，人是神的，还有圣经基础的一些基督徒，所以其实发现很多我们不同的意见不是很大清楚道德的一些对错，应该说是都可以，都是在神国度公义内的一些选择。当然若是一些别人的婚姻有一些明显的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大部分我们是都在神的国内追求主的义跟他的国度，小小的不同的意见是没办法坚持说我的意见比你的意见是对。
但牧师有没有曾经你跟师母在沟通什么，然后你忘记了他不是你的学生，然后师母就说不要教我？
其实这个从我们交往开始了。
真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圣经系的，也是辅导系的，所以我很乐意来使用他做我的练习对象。其实我们坐下来一起读经，我想要开口，我想要说明我对这段经文的看法，马上发现他就关闭了，还有不讲话，我觉得什么事？他以后就说我不要你教我，好像他特别我不知道是原生家庭或从哪里，特别觉得知识上的人可能太骄傲所以有一点感觉到这个心态。几年后其实我发现我就放下，太太不要一个老师或一个辅导员，他想要一个陪伴一个朋友协助他爱他，为他设计。
我在新闻报道当中，牧师你有提到说在婚姻里面要去发现然后欣赏彼此的恩赐，这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的冲突是因此不同的一些立场或解释，比如说我愿意花钱为了省时间，
省下那个时间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赶快去买一个东西，我没有对比是什么最好的一个价钱。可是我太太从一个农场长大了，非常注意东西的价钱，她愿意花时间为了省钱，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不同的立场很容易吵架的。所以以后发现若不急的话，我就可以让我太太去检查，是说什么是最好的价钱，最好的内容买这个东西或一个家具或什么什么东西。他会跟我说这个公司这个地点有最好的那个价值，我们一起去买或是我自己去买。所以意思是靠着他的恩赐发现找到最值得的一个工具或一个产品。所以以后我发现小的东西便宜的东西随便，但是比较贵的东西我要小心，不要马上去买，等到他跟他很清楚的沟通还有参考他的恩赐还有跟他的立场。其实现在更简单， PC Home 就上网路
是就很快可以看到那个比价
是的，
对，所以你怎么看待你的配偶的特质？他到底是节俭还是小气？就在一念之间。
嗯，
那要怎么样表达那个彼此的需求呢？
对，这个是另外要学习的，因为配偶有他的渴望，他的英文会说 need 啊，他的需要。可是我以后我看圣经，我比较喜欢用渴望 desire 来代表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需要的都是救赎，需要的是认识神的，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婚姻的渴望其实也蛮重要。我要发现我太太的渴望是什么，因为我发现每一次有任何的冲突是跟她的渴望有关的，可能我忽略她的渴望。比如说她很喜欢在一起沟通。
您说跟你谈话交流，
要交流谈话，不管内容不一定是圣经或很深的神学或任何这类，意思是随便的每天的生命面对什么事，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餐。他一直会问我说今天要吃什么餐。以前我对他有点生气，说你自己决定啊，我都会吃了。在30年的婚姻内，大概只有一次你做的都不好吃的东西，我都愿意吃。意思是我不满意来回答他，他开始很生气。我发现这个不太满意他的渴望，意思是他要我沟通，要听。
所以牧师，你的意思是指说，当太太问你说你晚餐想吃什么，其实他背后的渴望是想跟你聊天，
是，
但是你当下可能没有那时间跟他聊，或者你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你就会忽略掉，然后希望说你自己决定就好，不要问我。
对，好像浪费我的时间，我要做一些事。所以他觉得不满足他的渴望。还有其实另外可能他的动机就是说要满足口味，你喜欢吃什么，要讨我的喜欢。
是，
所以其实他也有这个个性。我就发现要注意他的渴望，所以发现有几个阶段，先要知道他的渴望是第一个，会记下来这几个内容。还有每一次我们有冲突，我会去看哦，大概这几个渴望是他的，这个冲突一定跟这些渴望有关的。
哇！
所以我就说，我要多学习他的渴望。比如说，他喜欢聊天，他喜欢接触，比如说拉手，类似，不是性关系的意思，意思是跟他拉手，跟他
亲密的肢体的接触，
对对对，这类似。还有我的口要跟他讲出我的赞美，给他鼓励，不要批评这类。就发现这些渴望，第一个阶段就是知道的，记起来的。还有有点像是我愿意为了你的益处，我愿意。可是几年后我发现他的渴望到第二个阶段是说，我主动愿意满足，你不需要邀请我满足你的渴望。意思是3天后跟他没有沟通，我太注意我的工作，写我的报告，我的讲道。我听厨房里面的大声音，他的不满意表达出来。
就做菜特别用力，然后剁那个肉这样子，咚咚咚。
所以他表达他的不满意，有点像我3天忽略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以后冲突当中，我就会发现哦，要多注意这个渴望。但是几年后发现，若我主动满足他，不用到第3天不满足，主动满足他，发现这个是会突破很多的一些冲突。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说，有记起来主动满足他，还有他的渴望变我的渴望。
哦，变成你的渴望啊？
意思是不是说你要拉着我，我陪你愿意，可是我不太喜欢。以后就是说我喜欢，你就喜欢。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的37年的成长都是这样子，学到对方的渴望，主动满足他的渴望，还有他的渴望变我的渴望，我的渴望变他的，这个就是甜蜜的。
觉得好棒哦。所以这就是你们的甜蜜公式。刚才牧师有说到三个嘛，第一个先发现对方的渴望， 第二个愿意主动满足他，第三个会升华到他的渴望变成了自己的渴望，就你也享受在当中。所以牧师，你本身是一个话多的人吗？本身喜欢跟人家聊天吗？
我比较是读书的，
就是安静独处型。
是的，
这个也是变化很多耶。所以你现在就会主动跟太太坐在沙发上，两个人一起聊天啊，这样子。就他没有来找你，然后你就主动去找他聊天，这样。
对。比如说，我们最近搬到林口，我们的一楼有一个大窗户，外面有一个花园，我太太在弄它。我买了两个舒服的椅子，有一个小桌子在中间。我发现早上我们一起坐下来，有面谈的时间。吃饭，好看这个花园，今天要面对什么事，要注意什么。所以意思是花这笔时间蛮有价值，还有是会给配偶这个觉得婚姻其实是满足他的渴望。像哥林多前书7:33-35，讨配偶的喜欢其实是合理的一个圣经的责任。
怎么样让妻子喜悦？那当然叫丈夫喜悦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像牧师，你有感受到师母主动来满足你的渴望吗？
是一个地方是说你喜欢吃什么都是满足我的口味。做饭，我喜欢做一些外面的运动。越来越老，发现我们的运动方式就是不同的方向。可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位都喜欢在外面攀岩。
那像牧师你那么喜欢圣经研究，师母本身享受这件事吗？看牧师写的文章吗？或是你写的一些讲道或是圣经的一些东西？
一些时间有。比如说在2002-09，我在犀牛堂英文部 做主任牧师，每个礼拜天会听我的讲道。所以有的时候是他要提醒我说太抽象了，要做注意什么。
那牧师我问你哦，当师母提醒你的时候，你当下的感觉是真开心他来跟我一起讨论我最喜欢的圣经研究，还是第二个是算了，他干脆不要这么关心我好了？心情会很矛盾啊。
我不知道从谁听过，可能是别的师母对他说了，你要批评你先生的讲道，你等到礼拜一。
对，
可能
是
第一天内还在适应。可是其实他的回应不一定是很深度的神学来批评的，他的可能是比较落实，说听见的人怎么可以得益处。大概3年前我也出版一本书，我请他来编辑他，可是他的编辑都是英文的编辑，看什么错，那个 comma 那个点呢，就是英文的编辑，不是神学的编辑。所以意思是他会分享回馈。我不邀请他给我很深度神学的回馈，我请他给他能够做的一些回馈。我都很乐意。编辑我的书，其实我请我老大老二来做最重要的英文编辑。他们就说哦，这个我看不懂你在讲什么，太抽象什么。还有爸，你会受伤？我们这样说吗？我说没有，我要你吃屎长出来了，你诚实讲。
我觉得你们的互动真的好棒哦，就很敞开，然后又很真实，但是又很有神的爱在你们的当中。那像牧师，如果在婚姻当中遇见冲突的话，你觉得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有一本书叫《我们和好吧》，它的原则就是从看自己眼睛的两目，会看清楚对方眼中的刺，所以意思是要看自己的错或软弱比对方大。若用这个谦卑的态度，还是可以面谈的处理冲突。第二个重要是说，用面对面的方式来面谈。好几次有，因为我比较喜欢写字，我太太不喜欢写字。或写文章，所以我发现解决问题要用面对面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可以看别人的脸，你可以看他的眼睛，他的身体表达什么样的态度，还有也可以表达你的温柔爱心。 跟孩子一样，因为孩子也会对父母不礼貌的说话的，要处理管教他们，不用骄傲的心来处理孩子的状况，要先说，除了神的恩典以外，我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所以我要在孩子的身上神的恩典看得出来。所以解决冲突，发现是每一次要连接到基督的恩典，就说每一次有冲突可能代表是机会成长，不需要排斥它，意思是神预备我们行这个善事，以弗所第二章十节，所以你不要怕这件事，神的主权预备给你这个机会。我发现是很多事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处理这些罪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显出来的更可怕，小的时候看出来解决它，大概会避免很多未来的一些事。
家庭当中面对冲突不是只有夫妻的，还包括亲子之间也会很容易发生冲突，所以从小处就开始着手，预防胜于治疗。
对，是的。
那我们待会儿呢来分享一下这个夫妻之间的敏感议题。那虽然之前呢牧师有跟我们提到说，其实你跟太太之间有一个敏感议题，就是关于生小孩的数量齁。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来比较仔细的来谈这个话题。
每天看这里那里都是你丢的东西，咸鱼拌袜子，三个的孩子以为很好奇耶。
我才是败给你，爱上夜偶像剧，早三餐问爱不爱你，回答快慢还要注意。
说你对，说我对，论是非都不退。我哦，但你承认我们。下不能为爱退让、oh, oh, oh, oh,
你说我们衣柜里我攻占8%，而你悄悄地巧妙地偷渡超昂贵玩具，
从没有发现你的 rap 如此强而有力、yeah.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发唱片的潜力。
说你对，说我对，论是非
下。
撑了。 Let's pray。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九文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主持人音如。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来台湾宣教将近30年的叶提多牧师。那今天的分享呢，是谈叶牧师的婚姻故事哦。每一对夫妻之间呢，其实都会有他们的一些敏感议题。当这个话题出现的时候呢，两个人最好就是安静，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发生很大的冲突这样子。您跟太太37年的婚姻，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有讨论过生小孩的数量吗？
这个数量是说在我们原生家庭中间的，因为他的原生家是很热闹，有8个孩子。
哇，
我有6个在我们原生家，所以其实我们在中间7个，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小孩。怎么要影响世界？最大的影响就是生出孩子，从小来培养他们成长，认识神，还有影响世界。生出老五之后，有一个卡住点在这里。可是我们一直祷告以后，就是神突然来改变我们两个人。其实看法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们一起配合的事是什么，发现这个是生出孩子。那个时候有我们的好朋友，故事很难过，两个好朋友跟我们孩子一起玩，他们两个人当中发现外遇，非常可怕。一个是宣教士，另外是做工作的人，还有我们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发生，两个人的家庭的婚姻马上有破坏了。到现在他们两个都好像恢复他们的婚姻关系，没有离婚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只做他们的好像辅导陪伴呢，我支持他们这个苦难的过程。对比他们的混乱的状况，其实我们的婚姻蛮甜蜜的。所以我们开始分析说我们的婚姻的优点怎么样。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好像老大老二已经大学毕业了，发现他们的生命见证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不觉得要做医生律师或那很高级的工作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生命有影响力，他们就是爱主，不管他们去哪里做什么还会有影响力。我们有5个女儿，还有我对他们一直说，你要最深刻影响这个世界，你做妈妈，做妈妈你会影响这个世界最深刻的影响，在你孩子的身上陪他在每天的成长。好像看到这个混乱的两个朋友的婚姻，看我们孩子成长，以他们为乐，以他们感恩。第三个原因是我太太那个时候她做生命之光的一个辅导员，他们是做危机怀孕的一些辅导，遇到一些个案危机怀孕坐胎，她心里非常难过，这些人不要这个孩子。这个也深刻来影响他，说我要投资在哪里，我生命最后15-20年的投资什么，哪里有最重要的一个对象。还有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觉得生出孩子是我们最深刻的世界的影响，有价值。所以那个时候是大概老五10岁，太太已经44岁左右，生出老六。
太厉害了，44岁。我觉得很多姐妹听到师母生老六的年纪会充满盼望。
有一些医生可能说太危险，因为年龄超过40岁，可能说孩子的一些残障子的问题，或蒙古症的问题的可能性。可是其实我们不允许医生做这类的检查，我们就信靠神，会预备什么样的孩子。老六生出很健康，还有我们的习惯是说我们不要一个孩子太孤单，所以我们习惯说要马上主愿意生第二个，为了给他
作伴
作伴，
所以生老七。那老七就是师母 45岁的时候生的。
对，
上帝太厉害了。
对，发现3-4年后就没有机会，时间到了，感谢主。对，老六老七好像重新开始，因为其他孩子
都已经
长大了，比较独立的啊，我们所有孩子的衣服啊，什么什么照顾孩子的东西已经送给别人，我卖出去，所以要重新开始。我们没有后悔的。还好现在老六高二，老七过三，以他们为傲，真的看上的动了善功，使用他们，影响他们的同学们。
教导孩子的，你觉得那个教养的核心重点是什么呢，牧师？
应该说每一件事情是机会连接到福音，认识神，效法神，效法基督。所以意思是教养他们都连接到信心、爱心、悔改。所以意思是教他们说，你对妈妈不可说不礼貌的话，对妈妈做的晚餐你不可排斥她。我们刚做感恩祷告，一些孩子都会排斥说，哦，我不要吃这个，有抱怨的心都出来了。你会发现需要很多的忍耐，因为孩子不可马上改变他口味喜欢吃什么。所以你慢慢给他，我们原则上说你要吃一口就够了，为了感觉到这个口味是什么，慢慢来，发现他会适应吃好。意思是说这是第五戒的意思，你要孝敬父母，所以要关心妈妈，爱妈妈，尊敬妈妈，你的长辈，你不可排斥他所预备的一些晚餐，也是排斥神赐福给我们的生命的粮。所以训练他们说你要感恩，你要试试看。因为有一些宣教的孩子来台湾，一直喜欢吃美国餐美国菜，所以我们不要孩子这样子，要他们练习中文的适应这里的食物，这里的文化，试试看来影响。不管你未来做什么，不管你用国语华语来讲了，你就在这个环境里面要学到一般的人类似还有适应。所以一直用福音连接到他们生命，用信心，信靠神，靠着圣灵跟他话语活出神的命令，道德诫命。所以第五戒是蛮有用的，因为大部分的教养孩子的内容都连到这个孝敬父母。可是不用做一个辖制他们的原则，意思是很容易这样子，哦，我就是父亲，你不可不理我，还有很容易发脾气。我记得一次老七非常不喜欢用那个叫什么鞋线在他的鞋子。
鞋带吗？
鞋带，对，那个鞋带。他还没学到怎么用它。
是，就要绑蝴蝶结。
对，所以我记得我花了大概1个小时在他旁边，他一直哭了，表达他的不满意，他要突破，可是我不允许他离开。
哎呀，
我不发脾气，我就说你要坐下来练习，听我讲了，还有练习一次，再练习一次。还有我发现不是教这个老七而已，老三哥哥站在旁边，他说我5分钟以内我一定会发了脾气，受不了这个老七，他会命令大声他怎么样。所以你表达忍耐给孩子看，你会发现15年后他们表达的都是如此。可是如果你表达的脾气不稳定骂他们大声，15年20年后他们很容易对你如此，或对别人的如此。
所以难怪刚才牧师就强调说孩子真的是很有这个价值，就是当你教育他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孩子的成长。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因为叶提多牧师呢也在线上呢来教授这个婚姻辅导跟教养子女的课程。如果海外的或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他们有想要上的话，去到这个改革宗神学院去线上报名，是不是？
嗯，可以 crts.edu， 这是我们的网站，任何在世界 可以上网的，都可以做衍生制的学生，上一两门课，也学费很便宜。这个是秋季我的课是每个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20分，还有12周，可以按着时间来上，或是选择你自己每个礼拜的时间来听这个录音档，也可以旁听，也可以收学分，两个选择。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我相信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帮助。那我想在最后，牧师还有没有什么提醒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可以说公益的家庭关系是跟道德律法有关的。从小若孩子学到这个处境跟父母给这样子的榜样，就是爱神爱人如己，也会发现他们的生命意向未来都会可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事业，可是有一些做妈妈，有一些做工作，有发现是都做神的工，就是说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如己的工，这个就是家庭可以做美好的一个见证。
希望今天的见证内容都成为我们的祝福。今天非常感谢叶提多牧师的来到，牧师谢谢你。
谢谢，很感恩。
谢谢牧师呢，将他的见证授权给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听众朋友，你是需要实体的 CD， 可以来跟救恩之声这边联系来索取。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你可以在官网留言。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圣经函授学校，如果想要进一步认识基督信仰的听众朋友，可以参加这个课程。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救恩之声的官网播出之外呢，也在 Podcast 在 APP 播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使用你方便的方式来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然后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亲爱的，只要信心坚定，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珍惜这爱，同心同行。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亲爱的，只要信心坚定。